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雪莱的这一本叫《基督教会史》。这是本好书，这个对于了解基督教的历史是非常全面的一本。当然，它集中在这个世界教会史，可能对于中国教会史它说的比较少。那今天呢，这本书我是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以前我读过一本书，这个书也挺推荐大家读的哈，叫做《极简欧洲史》。《极简欧洲史》这本书呢，它是用了六种方式啊，把这个欧洲的历史讲了六遍啊，从六个角度。哎，这个很有意思的啊，就是用这种方式，让我们可以这样的多重的、多角度的、多线索的去来了解同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也东施效颦一下啊。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讲座的题目，也可以简单的说，就叫做《极简教会史》。当然，这个《极简教会史》其实是有这本书的啊，只不过我的这个讲座并不是参考那本书，而是参考的是雪莱的这一本《教会史》。我会尝试从四个方面来把这个教会的历史简单的，也不一定那么精确的来梳理一下。那在这个梳理的之前，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些共有的一些背景啊。既然说是基督教会史，那就是要从新约说起的。旧约这个背景可能我们会提到一些，但是不会说太多。教会或者说基督教会显然是由耶稣基督亲自建立的啊，是由耶稣基督亲自建立的。无论你怎么定义教会，那耶稣是建立教会的，这个我们相信他是神，他也是人，他是创始者啊，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他从他三年的过程当中亲自的训练门徒，明显的呼召出了一个社团，这个社团这就是一个教会的起始。那么在这个带门徒的这个过程中，它彰显着神的国度在地上怎么渐渐展开。更重要的是呢，耶稣并没有说这个是个凭空而出的事情，他始终在教导，也是在这样的做，他是从圣经，也就是当时的旧约圣经出发来做这一切的事。对他来说，建立教会这件事儿，就是对于耶利米书等其他先知所预言的到了日子耶和华那个最新的约啊，这样的一个应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圣经的后半部分叫做新约。所以说，从三个角度哈，训练门徒、建立神的国度和履行最新的约，都可以讲教会是耶稣亲自建立的。当教会成立了之后，起初呢，他们认为就是教会的这些门徒们认为自己和犹太人只可以说是同一群人。然而渐渐的，他发现他们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不同，在起初就体现在他们怎么诠释旧约这个问题。你可以看到，耶稣对旧约的解释已经和很多的犹太拉比是不太一样了。到了第一个殉道士哈，就是比较在《使徒行传》中比较明确记载的一位殉道士，当然他也不一定是第一个，有可能说使徒雅各比他更早。比较明确记载的这个殉道士就是司提板。你看到司提板在殉道之前，他整个的最后的那个这个在众人面前的见证，他等于在说的就是旧约的历史啊，将旧约的历史讲了一遍，只不过在这里他赋予了历史新的意义。也就是赋予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和旧约的一些历史新的解释。那从这个解释的不同开始，那你就发现教会和犹太人毕竟是不太一样的，虽然是有这种继承关系。之后呢，可以讲说对于建立基督教会可能最重要的一个人，大家应该也知道，那就是使徒保罗。保罗开始教会从耶路撒冷，或者说从一个所谓的拿撒勒教派，渐渐的就成了一个世界性宗教。当时的世界当然指的就是这个欧亚非啊，他们交界地中海沿岸。 而保罗自己的这个身份和背景是很意味深长的。你可以看到他是有犹太血统的啊，以色列人所生的以色列人，便雅悯支派的。同时他又是受过这种希腊的学问的训练的，从很多意义上都可以说他是一个希腊学者。然后从身份上来讲呢，他又是一个罗马公民啊，他生在大树，他生来就有罗马公民权，这一点给他的宣教可以说也有很大的益处。所以呢，保罗以这样的一个三重身份，可以讲啊，真的是一个天选之人啊，是上帝使用的一个贵重的器皿。那么他在这样的四次的宣教旅程，那这具体的四次都是什么细节我们就不能说了哈。在四次的宣教旅程当中，基本上可以讲把福音开始传到了欧洲，最后他来到了帝国的首都罗马，在那个地方，在罗马去传道，直到他殉道为止。那么在这个起初，我们需要了解一点背景啊，需要了解一点背景。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当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反对他的其实是很多的。可以讲说，当时犹太人当中有四大群体，这个就是圣经里都提到过，至少其中三个，所谓的法利赛人，这个都是由犹太知识分子啊拉比们组成的，你可以理解为是当时的公知，他们很圣洁，很熟悉律法，但是呢，就是宗教的这种保守派，他们反对，也不能容忍出现了一个新的权柄叫耶稣的。第二类人叫撒都该人，撒都该人相对于刚才那公知来说，你可以叫做当时的五谋啊，他们就是权贵，投靠了罗马，然后呢，仰仗着罗马的势力，可以讲鱼肉百姓，都是这帮权贵。他们其实和法利赛人平常是很不对付的，是很大的矛盾的。但是在面对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出奇一致的团结了起来，成了朋友了。啊，就是圣经说的，从那一天开始，西律和这个比拉多成了朋友，而且他们一起联手法利赛人来审判耶稣，意味深长。啊，我没有说今天的意思。好，第三种人是愤锐党人，愤锐党就是当时的地下革命党，搞暗杀，搞破坏。耶稣的十二使徒当中有一个愤锐党的西门啊。第四种人叫做埃塞尼人，圣经没有明确提过他，但是其实也间接提过，比如说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这种作风和生活方式非常非常的像后来在考古当中所和历史当中记载的这群埃塞尼人，他们就是离群所居，在旷野居住，成了一个封闭的地下社团。你可以看到起初犹太的这几大群体对于后来的这四大群体，对后来的教会的一些风格和对于基督教的一些风格，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影响和暗示的。仅仅从组织性这个角度来讲，日光之下真的没有新鲜事。好，当保罗将福音传遍了这个欧洲之后，那在罗马帝国很快就出现了特别特别多的基督徒了。可是当时的罗马人在这种偶像崇拜、异教崇拜当中，他们是起初非常的反感和讨厌基督徒的。也流行了很多的谣言，流传很多的谣言。当时的罗马义和团吧，他们普遍指控基督徒有两点。一个呢是说基督徒是性泛滥的，也许是对于这个圣经所记载的要亲嘴问安啊，这个所谓的圣吻，这个犹太习俗，他们有很大的误解，他们认为这叫做性泛滥。第二个呢是指控基督徒是秘密集会的时候是吃人肉喝人血的，这个是对圣餐的一个显然的误解。可以讲这种义和团风格，可那从那个时候就有，到了后来我们这边所发生的。当我们没有那个足够的理解能力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各种的妖魔化的一个妄解、谬解、强解。当这个西方的宣教士啊、教会拿着一些比如说高明的眼药水，就能够来治疗中医治不了的中国人的眼病，他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呢？他就去想为什么，那么就想到联系，发现呢这些人的药水的秘方中国人不明白，而且他们也不告诉。同时这些教会呢又收养了很多中国的孩子，弃婴啊、女婴，有这种孤儿院。那么 根据中国的巫术式思维，那就是啊，一定是把小孩眼睛抠出来泡了眼药水，所以这个眼药水才这么有神力。这是典型的中医式的一个理论，吃啥补啥，对吧？用啥治啥。所以养鬼的罪大恶极。其实眼药水只不过是用了当时的中国人不知道的，比如说青霉素啦或者什么，就这么个简单。你今天拿着青霉素跑去欧洲啊，跑去这个非洲，你也是神医，什么病基本上这个一消炎就好使。好，这个就说的有点多。总之当时的罗马来说对基督徒的看法跟1900几年中国人对基督徒的看法差不太多。然后就出现了一个罗马的皇帝叫尼禄。尼禄这个人暴君啊，波兰的这个作家显克维之写的这个你往何处去啊，得过诺贝尔奖，就是以他这个尼禄这个时代作为背景的。尼禄这个人呢是心理变态的乱伦，而且呢有一个极其恶劣的爱好，他自己写诗，喜欢写诗，然而其实是一个最糟糕的诗人，远远不如乾隆。然而他总认为自己的诗写不好，是因为没有壮丽的景色和奇观来刺激他。那么什么样的奇观能够让他感到被刺激呢？火灾。所以他就放火焚烧了宫殿，焚烧了罗马城，想要在这个大火当中找灵感。不过放完之后呢，他倒也不傻，他不可能承认自己放的，于是就嫁祸给基督徒。啊，这种对基督徒的嫁祸，这个也是一个古往今来，自古以来的惯常做法。啊，出了什么问题，就直接宣布，都是这帮基督徒造成的。后来，教父德尔图良在他的辩护词当中就写道，如果台伯河淹没了这个城市，或者说如果尼罗河不涨水，或者说天不再下雨，或者发生了地震、饥荒、瘟疫，那么叫喊声马上就会出来，把这些基督徒扔给狮子。从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到今天还是这样的。这个尼禄呢，曾经在他的后花园里把基督徒绑在墙上燃烧，当作火把来照明。据早期教父的记载，保罗、彼得都是在尼禄的权下被处决的，殉道了。所以尼禄这个人罪大恶极，恶到这个程度，以至于在圣经里边其实有他的，虽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在启示录里边众人皆知的那个所谓的魔鬼的数字叫666的啊，其实指的就是尼禄。这个真正是被圣经所宣布过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老铁666啊，因为希腊数字尼禄的名字，大家知道拉丁文字里边它都是有这个数字含义的，所以把希腊的这个文的尼禄的名字的数加起来就是666。作为证据之一呢，就是早期的这个拉丁文圣经，早期的一个版本的拉丁文圣经就很有默契的把那个魔鬼的数字666翻译成拉丁文圣经的时候，它就翻译成了616。那是因为尼禄的这个名字用罗马拉丁文来拼写的时候，那个数字加起来就是616了，这样一个意思。后来呢，到了公元70年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圣殿被毁，圣城耶路撒冷被占领。在那之前，因为当时罗马的这个做法是扩大内需投资，怎么稳住犹太人呢？他们去修建圣殿，然后修建圣殿要雇佣很多的劳工的啊，就相当于搞基建啊，好几万亿投资。圣殿完工之后，就无数的劳工失业了，这可能是一个经济上的层面。再加上罗马的许多的宗教政策越来越严厉啊，尤其是他们的凯撒崇拜的兴起，要求各地的人都要来崇拜凯撒，向凯撒致敬，给凯撒烧香，这样的当神这么崇拜，这个是后来的基督徒和早期的犹太人都不能容忍的，于是爆发了犹太起义。在这个起义的过程当中也死了很多人，最后啊，罗马将军提多攻克了耶路撒冷，焚烧了它。从此呢，这个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基督教就分散开了，分散了。在早期他们走到了当时的世界各地，在最早期的时候就有所谓的四大教会啊，四大教会分别是耶路撒冷教会，还有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大家在圣经里应该知道的哈， 基督徒们之所以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起手的，这个是在略东方的一些地方。还有就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以及帝国的首都罗马啊，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罗马这样的四大教会。比较靠东方的是耶路撒冷和安提阿，比较靠西方的呢是亚历山大和罗马。你可以看到这四大教会呢，就从东西这个分来看，就形成了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风格啊。也就是说怎么解经来看，就有安提阿学派和亚历山大学派，然后罗马跟亚历山大，耶路撒冷比较跟安提阿。可以简单的说，亚历山大的学派是非常强调耶稣神性的，从天上开始往地上讲，而安提阿人非常强调耶稣的人性的，是从地上开始往天上讲啊。这样的两个四大教会分别开始不太明显，但是渐渐就越来越明显了，分成了这样的两派。这两派你可以去想象，这个是后来可能就埋下了这个天主教和东正教分裂这样的一个种子。好，这个是我们说的一些共有的背景啊，共有的背景。那么这个背景介绍完之后，下面就照着我刚才所说的，我来尝试从四个角度，从四个用四种方式来简单的梳理一下教会史。第一个方面，我们的这种梳理可以我称之为叫做圣徒史，我们借着一些人物啊，来简单的说一下教会的历史。那首先在这个使徒之后，在耶稣和使徒之后出现的呢，就是我们称之为一个叫做教父时代。教父时代，这些早期的教父有这么一些人是很著名的，需要我们知道的。比如说叫做伊格纳修，那他是第一个使用了大公教会这个词的人啊。还有呢，包括埃日纽，埃日纽是在这个高卢的里昂的主教啊，他是早期最主要的去反对诺斯替异端的这个人。再有一个教父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位德尔图良。德尔图良呢，可以讲被称为叫做拉丁神学之父。他出生成长服侍在迦太基，迦太基就是在亚历山大城的西边，这个地方很有名的，大家要是了解一些世界历史，你就知道这个是跟罗马征战不休的一个北非城市啊。那么他当然是属于亚历山大学派的。德尔图良的这个辩护词是早期在护教学当中，直到今天也是经典了哈。那么他怎么定义基督徒呢？他在他这个书里就说，我们有了那些名声，就是因为我们不随从大众。可以讲这就是基督徒一直以来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不一样。然后他非常的警惕这种随从世俗，他甚至于禁止基督徒担任学校的教师，因为当时的所谓学校都会涉及到怎么使用古代的那些异教的多神崇拜里的那些神的故事来当教科书，要求遵守异教年历上的宗教节日等问题。也就是说他是坚决反对基督徒不仅说是不能上公立学校，而且反对在里面任教的。再之后呢，有一位教父，当然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殉道士的一个始祖，那就是叫做波吕讲哈。他是在小亚细亚西部的士美拿教会，波吕讲。那么他就是很著名的一位殉道士。这些罗马人呢指控他，总督甚至于在祈求他了，你就用凯撒的名义发个誓吧，你就否认一下，你就是面子上你应付一下，说你不是基督徒，你承认凯撒，你尊重凯撒，我就放你一马，或者你放我一马吧啊，把这个总督都逼得没办法了。但是普利贾就是不听，他说我是基督徒，如果你想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给我一天时间让我讲到。那总督说，那你去跟民众讲吧。他说不，我就是要跟你解释，我不是跟他们。那你不能跟我讲，我是国家公职人员，你跟我讲我要把你扔到斗兽场里，扔给野兽的，那就把你的野兽带来吧。总督说，你要连野兽都不在乎，那我就烧死你。普利贾说，没问题，你就烧吧。你想用烧都不能烧两个小时的这个火来威胁我， 但是你忘了，地狱的火是永远不灭的。总督没办法了，就向着民众大喊说，这个佛律甲自己说了，他是基督徒。然后这帮暴民就开始发泄了，烧死他，烧死他。于是他就绑在柱子上被焚烧。啊，这是当时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场面。再往后呢，教父又出现了一些别的一些风格的。比如说有一个早期的希腊哲学叫做，有个叫做斯多嘎派。有一位斯多嘎派的哲学家，他后来改宗了，改信基督教了，他叫做潘代努斯。这个人学问很大啊，哲学家嘛，他在亚历山大就建立了一所像是一个教理学校一样，在这讲授基督教。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其实他所讲授的基督教有强烈的诺斯替主义的一个掺杂啊。不过呢，他的用心还是好的，因为他是想向异教世界来证明大公信仰至高无上，而且是很深厚很丰富，而且是在理性上也站得住脚的。那所以他的这个教学在当时引起了特别强大的这个影响力，很多人是来听他讲课的啊。可以讲他为基督教赢得了大批的异教徒啊。他有一位出名的弟子，也是早期教父，就是克莱门特。克莱门特被称为叫第一位基督教学者，不但精通圣经，而且对当时的那个时代的知识了如指掌，包括希腊哲学、古典文学等等，所以他非常理解来自于罗马、雅典、安提阿等等那些青年人心中的问题和难题。他们也跟克莱门特一样，对于自己过去接受的教育不满，想在基督教里边找到最终或最高的智慧。那么克莱门特可以讲应运而生，就进入他们的世界，把他们旧有的捆绑和思想剥除，引导他们从错误的异教进入到基督教的真理当中。他像一个哲学家和学者那样的生活和教学，运用着他那个时代的形式和语言，虽然有诺斯替的主义的影响。克莱门特有一个弟子，也是一位早期教父，就是俄利根啊，也有的翻译叫奥利金。这个人也是在亚历山大做教师的，他首创的一个办法叫做寓意解经。寓意解经也就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理解，就是有点过度解经，但是从当时来看，这是一个很崭新的方式，将一切都指向福音、指向新约等等。寓意解经也不能说一竿子给打倒，有很多重要的教理也是他提出的。比如说后来我们知道，在正统教义当中，圣子是从永恒中重复受生的，所谓受生的这个概念最早应该就是俄利根提出的。不过他提出了一些好的教义之外，提出了可能很多其他的一些简直可以叫做异端的这样的教理。比如说哈，他就教导说，一切受造物包括魔鬼在内，有一天都将恢复和神的合一，地狱会空无一物的等等，他会提出很多这种东西。可以说这些东西给他带来了麻烦，以至于他虽然是名气很大，但是后来这个东西方教会都没有给他封圣，而且在第二次君士坦丁公会议上还被定为异端了。而且这个人在历史上被记载呢更加奇葩，完全照字面理解圣经。当他读到马太福音19章12节的时候，说有人为天国自阉，他真的把自己给阉了。这位俄利根，这就是他。再往后就进入了所谓拉丁教父的时代啊，很有名的拉丁教父就比如说安布罗斯啊，这个人可能很多人知道，他是奥古斯丁的导师，不，他本身其实也非常的有影响力的。他做了几件大事，他是第一个去促使当时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去确立基督教为罗马国教的这样一个人啊，他是做了这件事情。而且他在狄奥多西犯下了一个罪行之后，他还写信给他，停了他的圣餐，要求他必须悔改认罪才能恢复，然后这个皇帝接受了。安布罗斯坚决地捍卫正统的基督教，坚决地反对当时的一个异端叫做亚流派啊，而且他也很同意禁欲主义，也主张教会要不能被政权捆绑，要独立，而且各个教会之间要统一。他也是促成奥古斯丁最终放弃了摩尼教皈依基督教的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之一。他还对西方的赞美诗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 也参与了很多的写作创作。再往后，在他之后，那个著名的一位教父就是著名的圣奥古斯丁了，西波主教奥古斯丁。啊，奥古斯丁这个人19岁的时候呢，当他读到了西塞罗的一篇论文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现，在理性上发现他要将真理作为一生的追求。不过呢，这个人奥古斯丁这个人可以讲一生都处在一种左右互搏的状态，甚至于他给后世的影响也是左右互搏的。他就像保罗一样，总能感受到好像有两个力量，一个高级的，一个低级的，在他心中争夺主宰权。内心冲突的时候，他求助圣经，但是在起初圣经对他没有吸引力，而且在他看起来圣经这个风格似乎是又野蛮又粗俗的，外在的很多的诱惑一直在强烈的影响着他，最主要的是性方面的诱惑，这是他自己所承认的，他无法抵抗这种情欲啊，这样的引诱。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在这种内心二元冲突的时候，倒也颇为合理的，他就皈依了当时的一个波斯的宗教，叫做摩尼教。摩尼教这个教是受诺斯替的善恶二元论的影响的，这是从西方来说。从东方来说，它也是受过佛教的影响的啊，它是在三世纪中叶，在古代波斯萨珊王朝兴起的一个宗教。那么它这个宗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二元论，善与恶的对立，明与暗的对立啊。这个摩尼教，我们可能你觉得你不了解，但是你如果读过金庸的小说，你要读过《倚天屠龙记》里边的那个明教，那就是摩尼教的中国版本啊。这个东西很早就传到了中国，在这个《水浒传》当中，宋江打的那个方腊，这也是最早期的摩尼教徒啊。所以奥古斯丁早期受这个摩尼教的影响，二元论。然后呢，他沉溺在情欲当中，然后还生下了一个私生子啊，生下了一个私生子。最后呢，开始基督教渐渐吸引他，是早期的修士们身上的那种道德榜样非常的吸引他。有人告诉他了圣安东尼，就是著名的这个隐修的这位教父和一些隐士的故事，怎么抵抗诱惑，他就感受到了一种特别强烈的羞耻感。他自认满腹经纶，但是却完全的在这些情欲的方面失败。他无法想象那些没有学问的人怎么可能在灵性上赢得这么大的胜利，所以他的这种罪恶感和软弱感极其强烈。在他这种焦虑万分的时候，有一天他走过他家的花园，忽然就听到一个孩子在唱歌，在说话，说你拿起圣经来读一读吧。他就拿起一本新约，一翻就翻到了罗马书13:13-14，写着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可以讲这一段话就说中了他。后来奥古斯丁说，立刻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最后一个词的时候，好像有一种圣洁的和平之光倾注到我心里，一切怀疑的阴影都退却了。然后在公元387年的复活节之夜，奥古斯丁就和他儿子那个私生子了，还有朋友阿里皮乌斯，在米兰接受了安布罗斯的洗礼。从此他就成为一位基督徒。后来经过了一些辗转，经过了他那位著名的母亲莫妮卡的去世，他的母亲是基督徒，多年为他祷告啊，经历了这个他的儿子的去世，他最后在西波啊这个地方定居下来，在并不那么情愿的情况下被按立为神父，和后来成为主教。在他43岁的那一年啊成为主教，其后的30多年，直到430年逝世，他一直位于那个时代基督教的中心。他有许多的教导，比如说他反对一个叫做多纳图派，多纳图派的一个教会官就是认为教会完全由不犯罪的圣徒组成的。可是奥古斯丁强烈的反对这种将大多数人拒之门外、 不让福音向罪人敞开的这种观点。他坚持说，直到审判的日子，教会必定是混合的民众，有麦子也有败子，有善良的也有邪恶的，就像说方舟里边有圣洁的动物也有不圣洁的动物，这就是教会。可以，大家要留心，这两种教会观也深刻的影响了后来许许多多的事情。其他的一些他的教导，比如说他著名的作品叫做《上帝之城》，回应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就是罗马被蛮族攻陷了。那么到底人们的盼望在哪里？这个看起来永恒之城为什么会衰落？世界尽头真的要来了吗？所以他的这本书就会给当事人许多的安慰和引导。我们说他这个人一生，我定义为叫做左右互搏。后来可以讲，新教和天主教都非常的尊崇奥古斯丁，只不过呢，宗教改革的时期，你看起来就好像是天主教在强烈的坚持奥古斯丁的教会论，新教却强烈的坚持奥古斯丁的救恩论，互相的去打这样的一件事。好，在奥古斯丁之后的还有一些教父，比如说著名的像耶柔米，这个是拉丁版本圣经五加大译本的译者，这个译本也是后来天主教官方钦定的唯一的合法圣经译本。再到了后来的中世纪的时候呢，还有一位大的一个神学家，或者说的也可以称之为教父了，托马斯·阿奎那，他是多美尼克会修士，他也非常的尊崇理性。在当时呢，有很多的学说，比如说阿维罗伊、麦蒙尼德，这是犹太人，还有像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对人的冲击很大。他没有把这些抛开，而是去检验这些作品当中的每个观点，拒绝一部分，然后把其他部分跟基督教整合起来，因此能够回答很多事儿。这就是他的《神学大全》这本书的诞生。那么可以讲，就是从他开始，可以讲他的神学成了天主教的一个官方神学。好，这个刚才说的是教父的时代，我们的这接下来呢，就是到了宗教改革的时期，叫做改教家的这个时代啊，改教家的时代。在这个改教时期，其实不是突然的就出现马丁路德的，大家应该知道还有所谓的叫做前宗教改革家，比如说这当年就有一个叫做维尔多啊，也叫瓦尔多，这个瓦尔多派他们就践行着向穷人传道，然后安守贫穷这样的一个精神等等，跟当时的教会也有很多的冲突，要求明确的回到圣经等等等等。可以讲他们的许多教导和后来路德加尔文的教导是很像的，所以可以称之为宗教改革前的宗教改革家这样的意思。然而宗教改革比较明确的让大家知道的叫做晨兴，这就是威克里夫啊。我自己是在之前写过几篇文章，我还起了个名字，就叫做这个新教五圣传哈，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啊。在我们那个定义当中，威克里夫叫做北丐，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安贫乐道的人啊，强烈的要求固守贫穷，向穷人传道等等。他那一派叫做罗拉德派，罗拉德的意思就是被当时的一个蔑称，说这是乞丐，嘟嘟囔囔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北丐。他有很多的主张，就是后来的新教的核心主张，比如说对圣经权威的尊崇，比如说反对那个天主教的一些圣餐观，特别反对他们的赎罪券这些观念等等。威克里夫作为英国人，他给一个东欧波西米亚的一个教父一个神父很大的影响，那位就是胡斯啊。波西米亚的这位胡斯在布拉格大学任教，也是一位神父。那么他接触了这个威克里夫的思想之后，非常的认同，在这个波西米亚，就是今天的捷克，去传讲这件事情。后来这个胡斯就被官方定为异端，在后来的康斯坦茨会议上被焚烧，烧死。啊，胡斯这个名字的意思，在捷克语当中，波西米亚语当中就是鹅。啊，那个鹅，曲项向前歌那鹅，他在临死前发出过预言，他说你们把这只鹅烧死，但是我告诉你们，100年之后就会有另一只天鹅飞起来，它的声音你们再也无法控制。他这个预言实现了， 大概就在他死之后100年，真有一只鹅在德国，当时不叫德国啊，当时是很多的诸邦，在萨克森州，这个人叫马丁路德。路德后来也知道了胡斯这个预言，他说我就是胡斯预言的那只天鹅。可以讲路德不是第一个宗教改革家，但他却是一个最成功的宗教改革家，他是真正的掀起了宗教改革的这个运动。从他开始，95条论纲定在维登堡的大门上，跟天主教开始正面的决战，提出的最关键的教义叫做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建立了这个教会宗派叫做路德宗，或者叫信义宗。在他之后呢，最伟大的一位宗教改革家就是约翰加尔文。加尔文可以讲是秉承了路德的许多的精神，但是又有重大的一些发展。这两个人可以讲是最好不是把摆在一个对立的关系，而是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啊。可以讲加尔文更加宏大全面，像一位建设者，路德呢非常的锋利热情，像一位革命者，大概是这样的区别啊。加尔文就建立了加尔文宗，而且他的基督教要义成为了新教的一个经典啊。他所建立的教会和他的影响绝不仅仅在于教会的层面，早期的主要的五个国家，瑞士、苏格兰、英格兰、荷兰、美国，以至于后来的美国，都深受加尔文的影响。那可以讲他是一个宗教改革方当中最明亮的一颗星。这个是改教家的时代，说了这些人啊。再往后的一个世纪两个世纪，进入了一个简单的称为叫做布道家或者奋兴家这样的时代吧。这个比较以约翰卫斯理和这个怀特菲作为代表，他们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带领了这种大觉醒和大复兴的运动，很多成千上万的人归信上帝。那么在美国的大复兴当中，还有著名的美国最伟大的神学家约拿丹爱德华兹啊，这是他们所谓的第一次大觉醒。再往后的第二次大觉醒，这个味道有点改变了，以芬尼等等这些人为代表，他们进入到了18世纪以后，这个第二次的大复兴，你发现他们就更加的看淡了神学和真理，好像更强调个人的情感被激发以及个人意志的运用等等。所以说这个就开始从最早的宗教改革精神当中开始有一点走偏啊，这个是今日之福音派的一个旗手。前一阵刚刚去世的这个格培里也可以说是这个第二次大复兴的余波，或者说至少是这种精神的继承人啊，是一个布道家，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也确实影响了很多的人。在中国这样的人比较著名的就是宋尚杰啊。好，很简单，我们从人物的角度，圣徒史，这是第一个方面来梳理了一下教会历史。第二个角度可以称之为叫神学史，或者叫教义史啊，神学史或者教义史。我们说神学，尤其基督教神学，大家一定要明白，它其实不是由人发明的一些哲学体系，不是说坐在书斋里边搞的学术研究、理性设计，这个和很多人的误会是相反的啊。很多人以为是这样，其实不是。我们可以说神学或者说教义，就是由无数的圣徒在实际的这个教会工作、牧养，在历史当中慢慢的发现的、锤炼总结出来的啊。最明显的动力是不断出现各种要威胁改变基督教本质、要毁灭基督教核心的异端，为了回应这些异端，我们才确定说我们信的是什么。这个就是神学怎么诞生的啊。异端的确层出不穷，在早期的时候，在犹太人当中就有一群比如叫做伊甸尼派基督徒、犹太基督徒，他们的观点认为耶稣只是纯粹的一个人，一个很伟大的人，一个很伟大的道德教师，但是肯定不是神。你发现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比如说在这个后来印度有一个叫做，大家知道啊，圣雄甘地，这个甘地发明的那种发起的这个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自己非常的尊崇耶稣的，他说我从耶稣这儿得到了太多的精神的支援，他的这个登山宝训简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但是那是从道德意义上给我的帮助，我是绝对不会相信他是一个神的。这就是甘地的这种思想。你发现这种思想也就是无药宗的思想， 也就是很多其他今天的实际上不信的这些人对于耶稣的看法，那只是一个人。教会为了反对他，强调耶稣是纯粹的人，但是也是纯粹的神，完全的神。另一种异端就是叫幻影派，这个跟刚才那个纯粹的人相反，他认为耶稣根本就不可能，也不是人，只是个幻影。所以他既然是个幻影，那么他只是似乎在十字架上为人受苦，而没有真的受苦。所谓的幻影这个词就来自于似乎这个希腊词。那么他跟诺斯替是非常的相关的。诺斯替主义简单的来说就是灵肉两分，重视灵，反对物质，认为一切属物质的就是邪恶的啊，属物质的就是邪恶的，因此耶稣不可能有物质的身体，因此人不该追求这个物质上的东西。对于这个诺斯替的这种听起来特别好像有点道理的东西，这个非常明显是受了东方思想的影响。我可以说中国人也受诺斯替的影响很大，灵肉两分，其实明明知道更热爱物质，但是嘴上一定要说物质啊身体这些东西是不好的。对于这个问题，C.S. 路易斯在他的《返璞归真》里边说过这么一段话，很有帮助的。他说，基督徒吧，你要想变得比神还属灵，这是毫无意义的。神从来没有说让人成为一个纯粹的灵的一个受造物，所以他才使用饼酒啊，就是圣餐了，这种物质的事物来放在我们的圣礼当中，将新生命来注入我们当中。你可能认为这个太过于野蛮，很不属灵，但是神不这么认为。他创造了世界，他发明了饮食，他喜欢物质啊，这是路易斯的观点。还有一些什么异端呢？比如有个叫做马西昂派，这个异端很奇葩的，也是很危险的一个操作。他们极其崇拜保罗，崇拜保罗，甚至于取消了旧约，甚至于取消了福音书，他们的敬拜只保留保罗书信，只念保罗，只尊崇保罗。你不要听起来怪，这样的人在今天并不是没有，并不是没有。可能你去观察他，他可能他讲了10年的道，从来没有脱离过罗马书、以弗所书，真的有这样的人的。当时的教会面对这个马西昂异端就很麻烦，因为教会同样知道保罗所写的是圣经，可是如果你把其他的都抽离掉，你只保留保罗，这是更危险的一种操作。所以当时的教会呢，就也反对这个异端，确立了圣经到底包含什么这样的意思。还有一个异端叫做孟他努，这个异端你看看他主张，起初你看没有问题，听起来挺好的，比如他要求信徒要有更高的生活标准、道德标准，要有更加严格的在教会当中的纪律，他要将教会和尘世一分为二。哎，你发现圣俗两分这个范儿是不是又出来了啊？如果说到这儿还没毛病的话，那么他另外一个主张就出来了。他们这个孟汤努和他手下两个姊妹开始以圣灵的名义说预言，说基督复临迫在眉睫。他们在一种迷乱的迷狂的状态中说话，就好像保惠师在他里面说话一样。然后呢，他就认为他和他的女先知是神所使用的启示的工具，开始出现了一种所谓超灵这种论，开始去讲一些东西。简单的说吧，这就是古老的最最古老的敬虔派和灵恩派。他宣称圣灵的新时代到来了，旧约时代过去了，甚至以耶稣为中心的基督时代也过去了，现在是圣灵的时代等等等等。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异端。可以讲对异端的态度古代和今天是可不一样的。咱们今天的基督徒很难理解中世纪和早期对待异端的态度，杀了打了。今天咱们相信宗教是个人选择，不认为宗教信条关涉生死，可是在古代不这么看。古代人从来不认为信仰只是私人领域的，因为基督教的信条神学就是社会的粘合剂，你否定一个信条就等于背叛，等于要拆毁这个教会和社会的结构啊！所以那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当时的基督教王国，异端就像你身体里的癌症一样，是恶性肿瘤，是不能被人接受的，这样的意思。再到了这个中世纪往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异端，比如说什么清洁派，什么阿尔比派，这些就不多说了。所宣称的那些东西跟刚才提到的几个早期异端没有太本质的区别，甚至可以说你今天所知道的一切异端都可以在刚才提到的那几种异端当中找到它的根源。所以呢，教会在面对这种异端的攻击的时候开始确立自己的神学。最早的时候先确立圣经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确立圣经的时候建立了这样几个标准。首先，当时的基督徒们承认圣经，真正属于圣经的经卷一定有自明性，就是说它你看就知道它是独一无二的，它对人的生命发挥重大作用。第二，它也一定是在传统当中早就被各处的基督教教会圣徒的崇拜所采用了啊。第三，它一定要有使徒性，它是跟某位使徒有关系的，或至少是跟使徒有关系的人写的。从这几个角度来说，确立了圣经66卷今天的经文。神学包括的绝不仅仅是刚才所说的这些，你对教会是什么看法，这个也是叫做教会论，这一个神学的观点。起初就有一个叫做一种原初的思想，刚才也提到了，有个叫做诺瓦提安，他的对教会的看法，他说教会是圣徒的社团。相对应的就有一个叫做科尼里厄斯，他提出的观点认为教会是罪人的学校。你想这两个观点啊，一个认为教会是圣徒的社团，一个认为教会是罪人的学校，你简直套用一个佛教的术语，这就是小乘和大乘这个区别。也就是说，你认为教会仅仅由字面意义上的圣徒组成，这就变成一种小教会观，你这个教会人一定不会太多的，能达到你这个标准的是很少的，而且你这个标准是自己定的。当然小教会观有它的这个力量在，比如说那种圣洁和道德力量在起初是很重要的，早期的外邦人都承认基督徒是很圣洁有道德力量的，就算是反对基督教的人也承认这一点啊。然后呢，在这个基督教变成国教之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年有过在大逼迫时期，很多称为基督徒的人是被教的，是在逼迫面前没有几个人敢像波利甲这样的你烧死我吧，有很多人是背叛了基督教的，但是他现在又流泪痛悔的悔改，想要来重新加入教会，那么现在就带来你必须要有一个教会观了。就比如说这样的人可以接纳入教吗？难道当着众人的面否认了基督，这不就是亵渎圣灵罪吗？如果这个都能接受，还有什么不能接受呢？你会发现好像也很有道理的啊。我们先不去讨论这个问题。总之，这种小教会观起初有它的正面的意义，但是发现到最后推到极端，就变成在这种小教会观里，教会就开始不能容忍任何罪人了，然后他就开始助长自己的自以为意了，甚至于最后怎么调和那种罪人可以继续的来在教会里或者入教呢？那么圣洁的圣徒和这么平淡无奇的庸庸碌碌甚至于很糟糕很肮脏的所谓基督徒在同一个教会里，这怎么办呢？于是人们从神学上后来就发明了一种东西叫做补俗，可以讲这个教义就是这么来的。简单的来说，就如同说圣徒的那个功德分经验值高，他能给这些功德比较差的人把他这个东西转给你，这就叫做补俗，简单说就这意思，他可以遮盖你啊。这种观点大家知道，这不就是后来天主教那种整个的那个补赎那个体系的建立吗？甚至于赎罪券是不是跟这个事都有关系呢？你可以想。相对这种小教会观呢，就是大教会观。罗马主教首次把要接纳那些真的悔改的罪人作为教会的政策。刚才也提了，奥古斯丁他们和早期的这些人有一部分就认为方舟里边圣洁的动物也有，不圣洁的也有，都可以进方舟，就这个意思。还有一些主教叫加里斯图斯也重新接纳犯过通奸罪的这种会友啊。当然了，大教会观也不是就没有问题， 你把它推到极端，教会就会充满了罪人，觉得道德生活和圣洁生活不重要，于是在社会上失去了见证，失去了基督教的这种道德榜样和力量。可以说真正的平衡是要在这两者之间的啊。这个是教会论的方面，从神学来说。然后呢，神学也会体现在一个问题，叫做信条啊。早期的基督教公认的就是使徒信经，今天的基督徒应该都会背。之后呢，还有好多好多的信经，有一本书叫做《基督教历代信条史》，大家可以去看的。比如说有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不是凭空的在这想出来个东西要在这发明的，大家作为学术消遣的，就是为了针对当时的一些异端的攻击才写了这个，在会议上，尼西亚会议上奠定了尼西亚信经，它重要的确立了三位一体这个教义的啊，类似的哈，加克顿信经重要的是奠定了神人二性这个教义的。你可以讲每一次的公会议和后来确立的每一个信条，其实都是为了去反对一个异端和明确我们相信什么。当然这个明确有的时候是正面在说的，就是说我们信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有的时候因为神有他的奥秘性，所以他会以一种负面的方式来说，比如加克顿信经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东西，他只是明确的告诉你我们不是什么，画了一个边界，圈了一圈篱笆，然后说我们相信的奥秘在这个篱笆当中。比如说神人二性，既然是有两性，怎么在一个位格里合一呢？说起来其实加克顿信经没有说这个问题，但是他只是说我们不信有两个位格，不信这两性可以转化了一个消灭另一个，一个溶解于另一个，我们不信这些，这就是这样的教义的一个反面。在教会的教会史当中，神学史当中，可能很多人认为神学就是关于救恩论的，当然这个救恩也确实是个大问题。其实在天主教和新教，他们所问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人是怎么得救的，教会是什么，那么真正的权柄和标准是什么。可以说新教和天主教的区别就在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天主教的一些回答其实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哈，人怎么得救啊？信心加功德。教会什么呢？教会是唯一的权威，是建立在彼得的权柄之上等等的这些。而新教是什么？新教马丁路德至少在早期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要发明的新宗教，他只是认为自己是对大公教会的一些东西的修正啊。新教对于几大问题的回答是什么呢？啊，就是人如何得救，第二是宗教的权威何在，第三什么是教会，第四基督徒生活的真谛是什么。路德代表新教的回答就是人怎么得救啊？不凭善功，因信称义，唯独信心。那么宗教的权威何在呢？路德说不在于叫做罗马教会的这个有形机构里，而是在于圣经里，在神的道里，这叫唯独圣经。那么什么是教会呢？他的回答是就是整个基督信徒的团契，因为人人都是祭司。而至于基督徒生活的真谛是什么？圣俗两分。路德的回答是在一切有用的职业中侍奉神，就无所谓神圣世俗的两分了。可以讲他的这个回答直到今天都是新教的核心的这个经典，我们的核心的真理。好，这是第二个角度来梳理教会史，可以叫做神学史啊。当然这个信条啦，继续在发展，比如说后来的著名的威斯敏斯的信条啊。第三个角度我们可以从一种勉强称之为叫做宗派史吧啊，从这个角度再来看教会的历史。在这个起初的大公教会，尤其在国教化之后，开始出现了种种不同的力量。比如说起初就有一种叫做隐修制，隐修制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教父就开始想要来自己去发现当时的教会的生活不够圣洁，于是他们躲在了这种这个沙漠里边等等，以安东尼为代表等等这些沙漠教父。这种隐修制，这种隐士，这种追求圣洁生活的这种方式，起初由个人隐居，后来呢就由一些人，比如说帕克米乌还有其他的一些本尼迪克这些人， 就确立了这个教会的修道院这个制度。修道院这个制度，中世纪的修道院，修道士们的三大信条就叫做要穷、要修、要乖啊，意思就是说要守贫、要贞洁、要顺服啊，这三个方面。那么修道院这个制度对于这个个人隐修其实是个很好的规避，或者说一个矫正。我们想，我和一个弟兄我们商量之后，我们曾经说修道院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一起孤独啊，别自己寻求智慧，一起孤独。可以说修道院在里边重视劳动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是每天光敬拜也要干活，但也不是光干活也要敬拜，而且有挺严格的管理制度等等。可以说从负面的意思来说，后来新教对他有很多挑战。他说这种隐修制暗示着人通往上帝的道路有两条，一条路是绿色通道，直接去隐修当修士就能上天堂，你在世界上生活这个很 low 很低级，这种暗示是错的，因为大家都只能在福音中得拯救，唯独信仰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从负面的角度来说，隐修制有一些问题，禁欲主义，你禁欲你还是有欲的，于是滋生了一些更奇葩的一些别的问题。当然其实修道院从正面来说也有它的意思意义，比如说古老的很多的文明在当时的这种浩劫当中被毁灭，但是很多的古老的典籍、古老的知识其实就是保留在修道院里的，他们就像方舟一样，将许多的这个文明的精华、古代世界的这个精华保留了下来啊。好，那么这是隐修制，然后这个再往后的天主教在早期稳定下来之后，就到处去派人去在欧洲各处宣教，比如著名的叫做卜尼法斯，他在日耳曼去宣教的哈。日耳曼人起初崇拜橡树啊，树神，卜尼法斯直接大斧的把这个橡树给砍倒了啊，制橡树砍倒了，毫发无伤，甚至于砍的过程中天上降一个闪电把这树给劈倒了，日耳曼人就惊呆了，就服了，就信了基督教了。早期就是很多这个事情，卜尼法斯后来还亲自给这个法兰克国王叫批评，矮子批评给他加冕，矮子批评的这个儿子就是著名的查理曼大帝。可以讲早期宣教史，我自己总结为这两句话，就是叫做异端下手早，正统收割强啊，异端出手比较快比较早，阿里乌派、亚流派哈，早期就很早就开始在锡哥特人当中传教等等。但是后来当这个正教会啊、大公教会派出使徒啊、派出这个宣教士各处去的时候，基本上才稳定下来。比如说就有所谓的像什么爱尔兰使徒帕特里克啦，像英格兰使徒这个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啦等等。可以说在早期宣教之后，基督教传遍了欧洲。然后这个宗派的角度来讲的话，就不可回避天主教这个宗派它的一个特征，就是叫做教皇制，或者叫教宗制。我们时间有限，不能说太多。教宗制要说是从利奥一世这个人开始的，在他之前没有真正的教宗制，只有罗马主教。从他开始开启了教宗制，他很强烈的教导教宗的这个权柄直接来自于神的授予，授予彼得传下来这个统序。你听起来觉得很讨厌，但是利奥一世他有资格这样讲话，某个意义上，因为他可以简单的说是一位两次拯救了罗马的人。一次是阿拉里克焚烧了罗马的这个攻陷了罗马的时候，他去在皇帝跑掉守军解散之后，他率领教会出城和这个人谈判的啊，这是第一次。后来在这个所谓的上帝之鞭，匈奴王阿提拉进攻到这个罗马附近的时候，他又去出去跟阿提拉啊，所以他这样的两次的这个交涉，跟阿提拉和这个叫做啊，不是阿拉里克了，应该是盖里克了哈，跟这个旺达尔的盖里克。总之，他是两次的拯救了罗马，在当时拥有了很高的威望。以这个方式，他形成了这个教宗制确立起来。在他之后的，比如像大格里高列，这真的是一个超级凝结核，而且是一个秩序生产者啊。那么他以他的强大的政治才能和行政才能， 投入到乱世当中建立秩序啊，他可以说稳定了教会，但是他也有很多糟糕的发明，做了个奇怪的梦，梦中他认为可以给死人领圣餐，于是真的这么做了，有整个这种事。在他之后有一个人叫做希尔德布兰德，本来是个教会的总执事，也是政治才能很高，后来他被推选为叫做教宗格里高列七世，从他开始确立说教宗制有史无前例的权利，而且创立了一个叫做基督教共和国这个理念啊，他是在1037年当选为教宗的。在他之后就英诺森三世这些人就比较能够来实现这个理念了，真的是基督教共和国，教宗成为了欧洲最高权威，教宗制完全就成了那个普世的君主制一样了，中央集权，所有的主教要发誓效忠于教宗，没有教宗授权你不能建立任何的修会，整个的宗教法庭要接受来自整个欧洲基督教王国的上诉，来自罗马的使节要在每个教区监管教宗的命令的执行情况等等。比如说著名的英格兰的那个失地王约翰，就是因为得罪的英诺森三世，被他一阵的绝罚的威胁之下才屈服的等等啊。从这个再往后的一个教宗叫做波尼法修八世，可以说他是教宗走下神坛的开始，他用一些奇葩的方式窃取了教宗的这个宝座，上去之后作威作福，凌虐各国，招致了这些欧洲开始慢慢抬头的民族国家的反抗，最后是在法国国王的率兵攻打之下含羞啊屈辱的而死，80多岁了。那在他之后就进入了一个教宗制的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叫做阿维尼翁之囚，也就是刚才说的法王得势之后直接以法国势力操纵了教宗选举，之后的从克莱门特开始有6位教宗都是法国人，就是法兰西血统，而且都不住在罗马了，都住在叫做阿维尼翁这个小镇上，前后有70年，这就是著名的教会贝鲁阿维尼翁啊，有点类似于当年在旧约里边叫那个犹太人贝鲁巴比伦的70年。然后呢好容易到了这个第七个，当时的1377年了，格里高列11世重新回到了罗马，回来可是没多久死了，又要选举新教皇，现在这个枢机主教团倾向于法兰西人，但是呢被这种罗马人所裹挟，在喧嚷之下选举了一位意大利人，这个选出来的就是乌尔班6世，所有的红衣主教都出席了加冕礼，结果过了几个月，4个月之后8月份，红衣主教又突然通知整个欧洲说这个罗马人胁迫我们选举，这个无效，所以要选举另外一个主教，然后被背叛的这一个呢就重新建立了一个主教团予以回击，于是经过一番纷争形成了一个真假美猴王的一个状态，结果就是克莱门特七世在意大利周围活动，跑到了法兰西和阿维尼翁，在那个地方成了一个教宗，然后罗马这个乌尔班还在呀，他还有一个教宗，这就是教宗制大分裂，这个分裂持续了39年啊，将近40年，两个主教团两个教皇同时存在，各自确立自己的继承人，每个又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基督代制人，真的就是刚才说真假美猴王一样，直到那个康斯坦茨会议，这个会议结束了这个分裂，并且反思了教宗制的弊端，确立说教会的大公会议的权柄要比教宗的权柄大，这个会议又选出了马丁五世，但是这个马丁五世除了他自己的当选以外否定了这个会议的一切结论，否定了说大公会议比教宗的权柄大啊，天主教就这样失去了自我改革的机会，也是在同样的这次大会上定了威克里夫为异端，定了这个胡斯为异端，并且把胡斯给烧死了。后来天主教内部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做法，就叫做修会这个制度啊。比如说道明会怎么建立的呢，就是这个多米尼克这个人为了赢得阿尔比派异端，他就效仿他们，也是光着脚到处要饭，这叫做赤足乞食，后来就被称为叫做托波僧，以这种方式啊，回应了一些外界的要求，因为对天主教的腐败奢侈斥责是很多的，这是道明会的建立，法兰西斯会也类似 法兰西斯这个人是意大利的一个富商的儿子，曾经作为一个骑士去作战，在监狱里边发高烧，默想生命的意义的时候，决定要自甘贫穷，安贫乐道，穿上破斗篷，拿个绳子草绳就当带子，离开家乡漫游乡间，到处传道。他建立了法兰西斯会，他也甚至于跑到了英诺森三世那儿要求他批准。这个其实是当年的维尔多派在亚历山大三世面前的那个事儿的重现，但是当年被镇压了，可是现在情况变了，英诺森也总结了其他人犯下了很多错误，所以他批准了这个传道会的成立，这个就叫做法兰西斯会。在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内部一个更重要的修会就是叫做耶稣会了，这个是罗耀拉建立的啊，他也是个军人，腿被炸粉碎，在康复期看了两本流行的励志书啊，当时的心灵鸡汤，一本是关于圣徒生活的，一本是讲基督生平的，他的这个归信历程就随着这两本书开始了。可以讲不是多高深的书，但是对于他这个人发生了奇妙的作用，然后他在一种自认为经历了一个光照之后，他成了一个另类的人，他确立了耶稣会，以一种军事体制来管理。这个耶稣会的口号就是可以讲是教皇的死士啊，教皇指哪我就打哪，绝对属于后来的天主教的特种部队。而且他第一非常重视这种严格的这种纪律，又非常重视教育啊，所以他们这儿出现了很多既有学问又有那种军人范儿的这种人。咱们得平心而论，该咋说咋说，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有力量的人啊。后来来中国宣教的像利玛窦这些人都是耶稣会的，但是因为耶稣会的这个风格，后来他也有了很大的臭名，耶稣会这个名字成了所谓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代名词啊。这是天主教。那么天主教在后来其实在宗教改革之后，他在一种愤怒当中又建立了一个，又发动了一个叫做特兰托会议。在这个特兰托会议当中，可以说现代的天主教才真正的确立了。这个会议里边以一种愤怒反击了否定了新教的一切要求，说教皇就是无谬的，就是应该成为君主国的，等等等等等等啊，教宗就是首席权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这就是天主教。东正教呢，这是另外基督教内另外一大支派啊。东正教我们刚才提到哈，我们说新教和天主教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对于人怎么得救啊，教会是什么呀，权威在哪儿啊，传统怎么看待呀，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是如果说天主教和基督教只是说答案不同，那么东正教相对于这两个来说是他连问题就不同，他问的问题就不是说人世间的重点就是刚才说的那些，他关心的是别的东西。所以他的那种取向，很东方的这种取向，你可以简单的说就是东正教的风格就是神秘主义的，他从来不做过分的那种区分，他的圣像崇拜也在反映他这种神秘主义崇拜啊。然后他的这种既然起初就高度依托于这个君士坦丁啊，崇拜他，依托于君士坦丁这个东罗马的帝国，所以他的这个政教不分和对专制的拥抱也一直都是个传统，一直都是传统啊。而且在这个圣像运动当中，可以讲给他确立了东正教神学的一个著名的人就是约翰曼索尔。这个人简单的说就是受了柏拉图的唯识论的影响，以那种思想来确立了东正教的神学神秘主义的一些东西。所以到了后来东西教会分裂的时候，那分裂绝对不仅仅是因为所谓和子说啊，圣灵到底是从父而出还是从父和子而出，绝不仅仅是因为这一句话，政治的神学取向的风格的各种方面的争端最终在1054年导致东西教会决裂。这个争端最早的端倪都可见起初我刚才说的四大教会之间亚历山大学派和安提阿学派的不同。再多说一点，东正教对俄罗斯精神的影响是很厉害的。当这个东罗马覆灭之后，基本上莫斯科就开始渐渐认为自己是政教世界的领袖，他发明或者说意识到了一个新理论，三个罗马这个理论。他们认为第一个罗马是意大利，已经落入了野蛮人和天主教大公教会这么个异端手中。 然后这个正统转移到了东方，就是第二个罗马君士坦丁堡。然后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落于这个土耳其人手之后，然后正统再次往莫斯科这儿转移，这是第三个罗马。所以说俄罗斯皇帝的头衔都来自于第一个罗马和第二个罗马，也就是从凯撒和沙皇这里来的啊，和这个君士坦丁这儿来的，叫做沙皇这个词。这就是今天的俄罗斯精神，他们始终认为自己在代表世界的正统。好，这个就是天主教，这个东正教。新教是怎么呢？新教我们刚才提到了一点了啊，为什么去发动？新教呢，也后来诞生了很多的宗派，可是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这两句话，就是新教改革、宗教改革，路德决定了怎么开始，加尔文决定了怎么停下来。后来有一些根本停不下来的一些宗派，就成了一些重禧派啦和其他的一些异端，走得更远啊，极端革命派。简单说就这个，路德决定怎么开始，加尔文决定怎么停下。路德宗的几大信条就是因信称义，他也同时，这可以讲，这是路德的进路，是从人的角度去思考，去出发，然后到了天上，想到神那一边。然后路德从起初就对于这个政权的依附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强的啊，因为也在当时的这个选侯啊的很多的保护。加尔文宗的就不太一样了，加尔文宗。如果说路德是从人到神，加尔文就比较从神到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跟起初的四大教会的那个风格有点关系啊。可以讲加尔文宗的神学特征呢，就是对神的主权非常强调。但是对于外界所知，人们常常以为预定论是他的最主要的观点。其实预定论只不过是对于神的主权的坚持必然得出的一个总结性的一个结论。然后他在教会体制方面，他比较赞成的是共和制或者长老制。当然，长老制、共和制真正实现做得比较好的，反倒是他的一个门徒啊，是诺克斯。虽然他完全的相信是神拣选人，但是加尔文也相信说，也有三个办法可以让我们作为一个准绳，可以来判断谁是得救的。比如说，你是不是参加两件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比如说你是不是有正直的道德生活，以及第三个，你是否公开表明信仰。他说你对于一个正常的教会来说，这三条标准足够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得救了。判断是判断啊，不是让你去作为那种法庭意义上的断定。所以说，一个不渴望圣洁生活的人，在他来看，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说，加尔文宗其实是特别强烈去追求道德的啊。很多人对他的误会，因为他对预定论的强调，对他有很多误会，认为会带来的是一个放纵、自由、堕落。可是整个加尔文宗的历史来证明，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说法。然后呢，这个他在各国都有他的影响啊，在法国叫做胡格诺派，可能在这个英格兰叫做清教徒等等，加尔文宗。然后呢，第三大新教的宗派呢，是叫做安利甘宗。安利甘宗就是英国的国教。如果说路德的改革始于他在那个自己的修道院里的默想，如果说加尔文的改革始于他写基督教要义，如果说重禧派的改革始于那一次祷告会，那么英格兰的改革始于亨利八世要离婚啊，这个事情是上帝允许的，也挺奇葩的。因为要离婚，天主教不让，于是他就决定脱离天主教，我们变成英国国教会。但是他变成国教会，其实神学并没有改。在之后，经过了好几代人的反复的教历，可以讲加尔文的神学也比较强烈的影响了英格兰教会，所以他再次经历了一个神学上的一个改变。因此，安利甘就变成了一个，大概可以理解为介乎于天主教和新教之间那么一个道路。他自己认为自己特别中庸，合乎中道，但是以天主教来看他是新教，以新教来看他是天主教，他有这么一个问题。刚才说路德决定怎么开始，加尔文决定了怎么停下， 然而有一种根本停不下来的，就叫重启派。重启派把宗教改革开始往了极端化和狂暴化去推行，要求一切这个传统都解构，一切的教会的体制都拆散。左派啊，极左派。后来呢，就有一支这个在明斯特这个地方，就有一群重启派信徒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千年王国。他的这个领袖叫简，自封为大卫王，搞多妻制啊，多妻制。城中饥荒他不管，他是骄奢淫逸。从此这一个明斯特的千年王国西安王国就成了欧洲人对于重禧派的一个印象，已经符号化了，就非常非常像中国人对于太平天国的那个印象。太平天国说起来也是号称基督徒的啊，但是我们得公平地说，其实多数重禧派是持有非暴力观念的，不是都要去打仗起义的啊。这个重禧派呢，他们的这种往极端的去走，要求把宗教改革进行到底，这个精神成了后来的许多教会的一个精神来源，最主要的是对浸信会的影响啊。可以讲呢，在这个英格兰里边，刚才提到的那个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清教啊，清教主义，清教主义同样也是有三阶段。第一阶段1558到1603，就是在伊丽莎白女王治下，沿着加尔文的日内瓦路线净化了英国国教会，这个比较成功，将神学引进了安利甘宗。第二阶段就是在查理一世和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治下，1603到1642年，开始反抗君主制啊，然后王室就高压，他的顶峰达到的就是把查理一世斩首了。第三个阶段就是英格兰内战和克伦威尔时期了，1642到1660，他有机会重造英格兰教会。国教会著名的威斯敏斯特信条也是这个时期确立的，但是因为清教徒内部不和，他最终失败了，在英国失败了。当然失败之后，尤其政权复辟之后，以及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支人马，什么五月花号啊，跑到了美国，将加尔文宗的精神带到了美国，那是后话。所以这种宗派呢，这件事儿，我们只能说你也许不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它同样也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是对人的良心自由，对很多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保守啊，这样的一个护理。可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就是宗派史啊。宗派这个是在宗教改革的时期是一个热点，可是再往后二三百年，甚至于直到今天，宗派在大多数的基督教世界好像不再是一个重点了。人们开始有很多的所谓的像那种某种联盟或者机构或者志愿者社团或者宣教的协会等等，这种组织架构开始更多的兴起了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这个每一个都是要展开讲，都太多了啊。好，我们从第四个角度来看，就是从世界的通史啊，通史的角度，我们来最后的再说这个宗教基督教会史是怎么样的。你可以讲它跟这个教世界历史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比如在当年的罗马帝国，国教化大家知道君士坦丁，可是在国教化之前有过最后的一次大逼迫，就是戴克里西安的年间。罗马皇帝戴克里西安这个人面对庞大的罗马帝国无法治理的问题，他确立了一个很奇葩的叫做四帝共治，在东西罗马在帝国的东西部分各自设立了一个皇帝叫做奥古斯都，又分别给这个两个皇帝设一个副皇帝，副手叫做凯撒，因此就形成了这个东西四皇帝共治这个做法。在他的治下还能 hold 得住，他一死这个架构非常的不稳，引起了很多的纷争交战。你可以讲东西罗马分裂就从他这奠定的啊，然后这个西罗马这一边经过了这个帝制角逐啊，合法不合法怎么样，君士坦丁脱颖而出，在梦中向他显现的十字架，他祈求让我打胜吧，打胜我就信主啊，真打胜了啊，就这么个事儿。所以他这个君士坦丁后来就皈依了基督教，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是从这个戴克里先开始的哈。戴克里先开始的， 君士坦丁的归信，你不能说他完全是假的啊。他起初当然有很多异教思想，继续玩弄阴谋诡计，搞暗杀，甚至还保留他那个异教大祭司的头衔。但是他后来也同样公开表示喜欢基督教，又废除了十字架的死刑，终止了决斗士格斗的方式惩罚罪犯，又把星期天定为公共假日。然后呢，直到了晚年，他也公开受了洗。受洗之后，他就拒绝再穿黄袍，因此在离世的时候穿的都是白色的那个受洗袍啊。再往后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这个罗马陷落啊。罗马陷落刚才已经提到了，《上帝之城》这本书就是在回应这个事儿的啊。西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410年率领这个他的部众攻陷了罗马，大肆劫掠。他是第一个攻克了罗马的蛮族武力。那个时候是奥古斯丁56岁的时候，他知道罗马被洗劫了，所以呢，他一方面欢迎来自罗马的难民，着手工作，给他们找家、找住所，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同时他在讲道当中比较了罗马被掳和索多玛的审判，但是他又开始最后写一本书，最后确立说真正的这个上帝之城和人间的罗马城的区别是什么，这样的，这叫上帝之城。第二个你理解罗马陷落的一个叫做上帝之鞭，往后一些哈，452年的六月，匈奴人的领袖阿提拉号称叫做上帝之鞭向罗马进发。他其实要攻克罗马之前，他的军队其实也有很多的兵变瘟疫，也有很多的问题，其实他就已经想要退兵了。正在这个时候，罗马这个大主教利奥啊，作为皇帝的使者来跟他谈判，可以讲他一半是被说服，一半呢本来早有此打算，所以居然接受了这个和谈协议。这是我说刚才哈，这个利奥两次拯救罗马其中的一次啊。稍后三年，455年三月，就是你可以称为上帝之矛啊，旺达尔王，旺达尔人的王叫盖塞里克，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矛嘛啊，同样的一个方式吧，也是率领了大批的这个。他的这个蛮族的部众，他是先占领了北非，又从北非出兵攻克了罗马。这次虽然利奥也跟他谈判，他也接受了，但是他仍然是纵兵抢劫了14天，把一些东西都抢了，但是好歹的时候没有屠杀，所以也可以算是一个挺感恩的事件啊。这是罗马的一个陷落。所以呢，刚才说了，教皇制、教宗制跟这个事儿是很大的关系。当民间完全的秩序崩溃，皇帝都跑了，士兵都跑了，是当时的教会承担起来维持秩序、跟蛮族谈判、组织恢复各项社会秩序的这个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是当时至少发自内心尊崇教会的，尊崇这个利奥的，从他开始变成了教宗，这样的意思啊。然后这个罗马的崩溃可以说跟刚才说的蛮族很大的关系啊。蛮族就是所谓的日耳曼人蛮族，日耳曼人这群人也是很重要的一群人。根据罗马的历史学家来看，他们酗酒赌博好像臭名昭著，但同样的这个罗马历史学家就是塔西佗了，也赞扬他们很勇敢，很尊重妇女，没有罗马人的恶习啊。日耳曼人喜好的娱乐就是听他们吟游诗人背诵这个远古的英雄史诗，这些东西可以讲其实他们不是以我们想象中的什么几大战役把罗马干掉的，不是，其实是在几百年间不断的这种渗透、侵扰、争夺、占领，也有战役，也有退却，也有怎么样，甚至在那之前很多的日耳曼人已经作为奴隶进入了罗马帝国，或者作为雇佣军进入罗马帝国，罗马的兵早就不能打仗了，所以罗马人后来早期出钱雇这个日耳曼人打仗，后来就是很多日耳曼的有罗马名字的日耳曼人的叛乱颠覆了罗马帝国等等吧，就是这种事情。但是罗马帝国，古老的罗马帝国可以讲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没有彻底灭亡那个意义上的罗马帝国灭亡了，但是他们将灵魂交给了基督教，将身体交给了日耳曼，以这个方式又延续了下去啊。后来在日耳曼人占领了这个欧洲之后，有一个东边就是匈奴人 啊，今天普遍认为是匈奴人，刚才提到了上帝之鞭啊，阿提拉。这个匈奴人就是中亚草原上兴起，开始搅乱了当时的世界。他们往西来，引发了连锁反应啊，哥特人、旺达尔人等等等等，一共有十蛮族，引发了连锁反应，罗马陷落，建立了许许多多的蛮族王国。其实同样的这波人也在大概相同的这个历史阶段，就是前后在100年，也是中国所谓的五胡乱华，也是这个时期啊，稍微不是那么精确，但也就是那个一二百年间啊。在日耳曼人的他们的这个进入到欧洲以后，因为他们的这个思想很简单，非常的勇武，所以大批的日耳曼人或早或晚都接受了基督教，皈依了基督教，因此也形成了后来的许多的这种奇妙的在这个西欧才有的一个政教之间的关系这种模式啊。刚才提到的波尼法修波尼法斯他高丽的这个批评，他的儿子叫查理曼大帝。查理曼大帝呢就统一了当时的欧洲的大部分啊，统一了大部分，确立了许多东西。但是这种大一统还是不能够完全的维持，在他死后国家这个罗马帝国慢慢的就分裂成为了今天这个欧洲各个民族国家的前身啊。这个是日耳曼人，他们的这个标志就是封建制啊，封建制。还有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是十字军。十字军这件事呢可以简单的说吧，其实自古以来欧洲的这些基督徒都可以去耶路撒冷朝圣啊，在早年间也从来没有遇到阻挡，甚至于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后也没有阻挡。但是在11世纪有一支刚刚归信伊斯兰教的，就是叫做塞尔柱王朝，这个土耳其人比较狂热，他们开始禁止欧洲人去朝圣，然后再去的还被他们虐待去击打，而且这群塞尔柱人还攻打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在抵抗的支持不住的情况下，就向他们西方的这个兄弟写信，要求西方的这个教会和各个王国的王子们、国王们来解救出兵。是在这个情势之下，可以讲是西方发起的自卫反击战，叫做十字军，起初是正义的啊，但是该咋说咋说，也许只有第一次它是既成功也正义，以后就开始乱了。十字军毕竟也是人哈，也是人，而且引入了很多的混乱，比如说后来就有一些，比如第四次吧，就是被威尼斯商人所操纵，不去打异教，反倒攻击了基督教的城镇扎拉，进而更奇葩的居然把君士坦丁堡给攻陷了，还纵兵抢劫，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耻大辱啊！而且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为了筹措军费，焦头烂额的教皇也就发展了刚才提到的那种捕鼠理论，开始卖赎罪券了，就从这个时候来的。这是十字军。宗教在这个通史上还有重大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啊，新大陆的发现。新大陆的发现之后就也改变了欧洲的很多的事情，比如开始在海外殖民啊，早期是这个葡萄牙、西班牙，再往后新教国家稳定下来之后慢慢往出走啊，可以讲各自的这个过程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殖民的过程当中，也包括宣教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好多种的一个政策的不同，比如说是一种是彻底征服呢，还是一种去适应当地文化呢，两种政策都有实现的。比如对于印第安人，好像比较低等的这个文明，他们直接好像采用了这种征服政策，当然这样做的最多的或者说主要的是天主教，他们这样的直接征服 灭绝。而在这个对于比较高的文明，或者说是不光美洲了，比如说在中国的时候，哎，他们就比较采取了适应政策啊，利玛窦这些人，这种适应政策适应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可能给后续的一些人看起来你适应的过分了，所以在1631年法兰西斯会士和多米尼克会士到了北京，就发现他们就认为这个适应的过分了，后来那个礼仪之争就这么起来的，他们强烈的反对对于中国文化这么妥协，结果这种反对呢也造成了清朝朝廷的不满，禁绝了天主教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所以说新大陆的这个发现也改变了欧洲的很多的事情。 南美变成了拉丁美洲，天主教在那占据了很大的势力。北美，英国为主啊，在那殖民。后来脱离了英国的统治之后，今日的所谓美国啊，以加拿大就这样诞生了。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时期，就因为许许多多的这种民族的纷争、利益的纷争、十字军东征之后的这种利益的真空造成的这种纷争，要填补空缺，再加上宗教问题，诞生了所谓的可怕的30年战争，1618到1648。这30年战争可以讲是从刚才提到的这个跟波西米亚是很有关系的啊。波西米亚在这个胡斯之后。在胡斯之后的200年，新教再一次跟天主教爆发冲突。从那个作为伊始，后来是丹麦出兵，然后瑞典出兵，瑞典出兵完法国出兵，法国出兵了别的国家开始参战。最后呢，欧洲四分五裂，各自谁也打不过谁，谁也赢不了谁。最后签订了这个威斯特法利亚合约，啊，确定了今日欧洲的一个基本的态势，这样的意思。在这个30年战争之后，进入到了17、18世纪就进入了所谓的一个理性主义时代，在这个理性主义时代呢，人们不再去发动这种战争去这样的打，至少不是全面性的，啊，而是人们开始反思一些其他的问题。在这个理性主义时代开始诞生了，以这个摩拉维亚兄弟会作为比较早哈，开始向外宣教和建立这个基督教的社团。这个摩拉维亚兄弟会对中国就是有影响的啊。它给这个往西对卫斯理有一些影响，往东就对我们中国今日所谓的小群这个群体有很大影响。再有呢，这些宣教、这些敬虔运动、这些理性主义时代的这些运动，可以说是今日之福音派的一些影响，也都从这儿来的。刚才也提到的大觉醒这些事情，还有个重大历史事件，那就是法国大革命啊！法国大革命宣称自由、平等、博爱。这种东西以一个完全反对上帝、一个无神的方式组织起来，可以讲是对基督教世界一个强烈的冲击。对他怎么回应，也成为一个时代主题啊。英国风格和法国风格，海洋风格和大陆风格，保守主义风格和激进主义风格，从这个事情上就能看出来。再到了19世纪哈，1846年到1878年在位的庇护九世教宗，在他的治下。意大利这边的那种民族主义运动等等等等，经过了一些错综复杂的事情，教宗国最终消亡了，变成了今天所谓的梵蒂冈。再有后呢，就是美国所谓的南北战争，南北战争围绕着奴隶制，围绕着很多事情，也确立了今日美国南方、北方以及教会的对他奴隶制的不同的支持还是反对，也形成了今天许多宗派、许多观念的历史来源。进入到了20世纪以来，可以讲世界的三大冲击，以这个雪莱的总结来说，有进化论、工业化，还有对于圣经的高等批判，可以说是法国人发动了政治革命，德国发动的是叫做理性革命，而英国发动的是工业革命，哈，这几种不同的势力分别影响了这个时代。在20世纪，世界就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意识形态的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时代。在前半段，啊，一个纳粹，一个苏联，啊，分别以集权的方式统治了当时的人民，而且在当时的他的这个两种统治之下，尤其在纳粹统治之下，路德宗可以讲是失节了，啊，反倒是天主教保持了一个良心的自由。在苏联，苏联官方对于东正教和其他的机构也有很多的拉锯战，起初就是直接全面拆毁。全面否定，后来发现你把教会拆了，自己根本管理不了这个社会，于是又恢复了一些教会的一些东西，这样的意思啊。应对工业化的问题，其实呢也出现了多种路线，马克思呢就是一条路线嘛，他要支持和利用这股力量，教会也可以说面对工业化也提出了很多的办法，比如说。其实早年的教会都是支持建立工会的，缓解穷人、工人、弱势群体的痛苦的，也去要求国家出台去改善工作条件的等等。然后在这个另外的第三大的冲击，理性的和尤其自由主义的这个冲击，对圣经开始批判。自由主义的神学什么特点呢？三条，把进化论用在宗教信仰， 对人特别高估，他的宗教体验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然后坚持一种道德主义的神观，相信人可以找到神，而且人找神是很轻而易举的，这样的，这就是自由主义神学。他支持现代思想，支持个人体验，主要的思想来源就是理性主义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这样的一个。按照尼布尔的说法，所谓的自由主义就是由一位没有愤怒的神带领着没有罪的人，通过服侍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进入了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这就叫做自由主义神学。为了反对自由主义神学出现的这些基督徒就叫做基要派啊，基要派。进入到进入到20世纪以后呢，天主教从那个特兰托会议的愤怒当中也慢慢的好像明白过来了，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又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他不再愤怒，不再否定，不宣扬新教条，也不打击异端了，也不去抗击敌对势力了，而是说他将教会称为朝圣子民，甚至于对新教释放很多善意，甚至于引进了很多新的礼拜仪式，也就是当年很多新教的要求，他在1960几年了，他终于回应了，去做了。那你早干嘛来着？你要300年前就这么做，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哈，是不是就没有新教改革了呢？啊，然后呢，在这个20世纪，随着人们对于个人体验的重视，对于真理的本质的轻视，于是很多的其他的宗派就出现了，可能有影响力的就是灵恩派啊，以及某些巨型教会开始诞生，人们开始以教会为中心，以某种运动为中心，而不再是以宗派为中心了。好，这就是我们用四种方式总结了一下这个教会史，当然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粗略的，说几个非常都是可以的，分别是从这个我们说从圣徒的历史哈，从人物的角度，从神学的历史啊，教义的角度，从宗派的历史，以及最后从这种世界通史的角度，历史事件的角度来总结一下教会史。这本雪莱的教会史最后的那个结语啊，作者自己的夫子自道哈，那个结语非常好，2000-3000字，是人家自己的第五个，不叫第五了，从我论起来第五个，其实就是人家自己的对于这本书的一个总结。你把这2000-3000字要是都能够精确的，可以说每一个提到的名词，每一个说法，你都大概明白它的意思，你应该对于教会史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掌握。好，这就是这本书，推荐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去读一读。那么下面就是可以我们是问答的时间。